感谢组。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统字之性的第五期，第三课的上。性的第三课是性的共识。性的共识呢有两个部分：性之所能和性之所事。那么今天这一个课程呢，就是性之所能的第一个小点，就是性能够增长。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三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里讲到信心格外增长，保罗他没有说你们的信心很好，有增长，他说的是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格外的增长的意思就是超长的、快速的增长，好像那个汽车的那个发动机一样，是涡轮增压式的那个超长、快速的增长。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这么快速的增长？有什么秘诀呢？那接下来呢，有11个小点，让我们来看性的增长是怎么样的一个秘诀。那么增长它来自于破碎级和排除干扰。什么叫破碎级呢？就是你让你的信心能够增长，这取决于你自己，就是取决于你自己是否愿意破碎自己，愿意让自己的老我死去，成为那个荣耀的器皿，让主的荣耀来充满你。你要成为荣耀的器皿，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持那个圣灵的满意，在主的里面不住的祷告，凡事的祷告，坚持不断的成长，就是让你里面能够充满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么你的信心可以快速的增长呢，也取决于你如何得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喂养，就是你怎么样去领受那个正确的道，你在真理里面去学习，你越去学习，你去教导真理，你去实践真理，去活出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能够快速的增长。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那个时代，就是回到我们圣经当中的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人们得医治呢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上前问那个人你要什么？对方说我要得医治，就说好吧，他一下子就得医治了。然后再问你需要什么？对方说我需要眼睛得看见。好，你的灵晶立刻能看见，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立刻跟随了耶稣，让人感觉得医治就是那么的容易。那么到了史密斯威格沃斯时代，就是1900年五旬派的那个时期的时代当中，那么所有的医治看起来也都是很相似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容易了，可以说就是有一点消弱了。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认识和理解属天的医治，然后进而呢开始实行这个属天医治，并看到神迹。在那个时代已经有削弱了，那么这个信心使徒威格斯·史密斯·沃斯，他预见，他说：“我预见了将来的世代，有很多的人呢，就是人们就是很难得属天的因子，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会有太多其他的选择。你看，这个就是已经应验了。你看，我们如今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就很难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选择很多啊，有很多的选择。”啊，有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都会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到万不得已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才去仰望神。所以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而且呢，我们打岔也会很多啊，其他的干扰也会很多。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我们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催促，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因为有很多的人，你如果不催他的话，他的信心就不增长。所以这个信心的增长其实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个选择。 你要让它增长，它就会增长；你若不让它增长，它就不增长。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信心的增长。那么信心的增长呢，也是得益于活的见证，就是我们要看见那个真实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人呢，信心就会增长。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经历了医治，经历了这个神迹，经历了这些神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把这些见证写出来、说出来、见证出来，这些活生生的见证，就会让听见的人的信心得到增长。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就是提尔奥斯本和他的妻子黛西。他们呢，就是非常的有一个灵魂的负担哦。他们带着这个对灵魂的爱呢，就远渡重洋到了印度。那当时他们这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满满的爱，就是去印度的时候，但是结果呢却不好，他结果却是无功而返，铩羽而归。他们没有在印度呢建功立业，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向人们做见证，也无法和印度人沟通。他们所说的一些人们，他们就是像纸上谈兵一样，只是讲一些理论上的。他们会拿出圣经问说：“你们知道有圣经吗？”印度人也拿出他们印度教的圣贤书说：“我们也有圣书啊，也只是我们与你们的是不同的。你们凭什么说你们的圣经就是正确的呢？”那么最后呢，就是谁也说不了谁啊。这样呢，就是败下阵来了。结果呢，就回到了美国。那回到了美国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嘛。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在那个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有一个医治的神人哦。那么他有一个医治的布道会，让他过来亲自去参加。于是呢，提奥奥斯本和黛西呢就去了，塔科马见到了这个神人。这个神人呢，就是叫威廉·布兰登，他呢说话呢轻声细语、柔和平静。这个人呢，这个萨默博士也是认识这个人的哦，也是见过他的。他说这个人呢是他见过的最谦逊的一个人哦。那么这个那个威廉·布兰登呢，他在那个布道会上呢，他就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聋子哦。他说我们现在祈祷，请大家低头闭上眼睛，这个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哦。那个奥斯本说：“我就没有闭眼，我想发声，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说：“看着其他的人也闭上，他说自己又睁着眼睛要盯着他看。他只见那个他把这个指头伸进小女孩的耳朵里面，说：‘你这又聋又哑的灵，我代表耶稣来审判你。’他的眼睛看着。”看着呢，现在我奉耶稣的名，你从这个女孩的身上出来。然后呢，他把手指从女孩子的耳朵里拿出来，打了一个响指，那个女孩就完全听到了。提奥奥斯本说，当这个医治发生的那一刻，他说立刻那个他的那个有100万个声音在他的头脑里面旋转着说。哦，这就是耶稣如何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耶稣如何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那么，这个威廉·布兰登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活活的一个见证哦，例子就摆在他的这个面前，所以他的信心就得到了增长。那么，那个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说，增长也在于圣经里面，在别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看见耶稣。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耶稣啊，这个活的道啊，这个生命的道，我们必须要看见，不但是在圣经里，也在别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看见耶稣。所以呢，这个提奥奥斯本呢，后来就去参加了一个叫麦克明维尔附近的一个营地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的主办方邀请了不同的人来讲。当时呢，就有一个女士哦过来，那么这是也是她是一个女神人哦，她非常的那个爱主的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一个女神人哦。那么她当时呢，这个女士呢，她呢名字呢叫哈蒂海门，就是一个五旬节派的传教士，她就传讲了一篇 你必须见到耶稣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的版本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个是如果你见过耶稣，或者是你必须看到耶稣。奥斯本说他当时讲的就是你必须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耶稣。他的第一个小点就是说你必须在圣经话语中看见耶稣。第二个小点说你必须在某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看见耶稣，看见耶稣能使用一个人做耶稣所做的事。第三个小点呢，是你必须在自己身上看见耶稣，你是圣灵的殿，基督就住在你里面。这个奥斯本说，当他听到了哈蒂海蒙说你必须见到耶稣之后，他就回家了。那个道呢，就是非常的扎心，让他知道就是你里面就是耶稣就在你的里面，这个活的道，这个道就是在你里面，你必须让人看见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个看见呢很重要哦，就是让人看见这个活的道，这个你要把它见证出来。他走进家门的时候，就对这个妻子黛西说，我们不要去宣扬一个死去的宗教，而是要宣扬一个活的基督，收拾行李我们回印度去。他就回到了第一次去印度待过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拿出一本圣经告诉对方说，这次我们这么做，你去找十个瞎眼的人来排好队。他说，你也拿出你的圣经，以你们神的名义来祷告，我以耶稣的名来祷告，看谁的神是活的。他就顺着将这一群人瞎眼的又挨个的为每一个人祷告。结果呢，他们的眼睛都看见了，他们就经历了这些人就怎么样，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活的耶稣哦。所以我们的耶稣他是活的，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活的耶稣活出来的时候给别人看，就心服口服了哦。那么第四个小点呢，就是增长呢，我们的信息要增长，就是基于体认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当那个提尔奥斯本当时还健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作者呢库里，他呢就是打电话呢给那个提尔奥斯本哦，他想告诉他，我准备去非洲去宣教了哦。他呢想就是心里想着让他为他按手，或者是说能够得到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恩膏啊能力啊，就是按手。那么这个提尔奥斯本呢就回给他的话呢，就是让他很难忘。他说，你不需要我的手，他说你里面有耶稣啊，你里面有耶稣啊。所以当时呢，这个作者他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因为他那时候每个人都说要膏油涂抹啦，要按手啦等等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要经过那个名人啊某某人的那个按手，把那个恩膏啊能力啊传递给你。他听到的时候，这耶稣就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就寄给他一本书哦，就是他的新书，就叫《行之有效的福音》。所以作者也经常去传讲这个行之有效的福音。所以呢，他就是说里面我们里面有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能够将这个福音给活出来，给行出来，让人真实的能够看见，能够接触到这个活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呢，它不是一个字句的福音，而是我们要把它真实的活出来。所以呢，那个作者他就是说，他说我自己会把这个时间呢就花在那些真正有帮助的人的身上或者与那些真的想做点实事的人交谈，不会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他就是能够将这个活的福音给见证出来。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小点。那么第五个小点，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呢，这个增长呢是源自于实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永远不言退。就是说他作者呢，他也是先学，不是说我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做，而是说边学边干，边学边干，从知道的小事做起，从最基础的做起， 所以任何的大事呢，都是从基础学习的啊。所以他呢，就是边做边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放在一边，而是要实际的去运用哦。那么，所以呢，他不但是要去实际的去边学边干，而是也在很多的一个教材哦，内容拿过来去学，然后学了呢就去实践，这个是用教材的方式去学习哦。那么他也跟那个沙漠博士去学习哦。那么沙漠，如果说我们身边是能够接触到一些就是那个属灵的人我们可以跟随他，那是最好的。那么作者呢，他就是跟沙漠博士去学哦。他也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就去观察他，就去观察他，有时候就会问他哦，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哦，然后呢，就是边学去边做，这个呢也是跟他是跟这个人去学，也是挺好的。那么威格尔斯沃斯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应该想倒退、说倒退或在行动上倒退。就是永不言退，就是要去行动不要说我倒退，就是要去一直的，就是要去行动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要去去学东西，而且我们要实际的去做边做边学，让实际当中去再去学习，反复的学习我们永不言退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增长的一个秘诀。那么信心增长的第六个小点呢，就是增长在于门徒训练、门徒倍增。那么当时呢，作者呢，他就跟那个看那个艾伦雅各布或者是威廉布兰登的这些的视频他就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看收集所以呢，他因为受他们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呢，就是是促使他就是很早就出道了哦。那么他也听这些戴维斯、肯尼斯或者肯尼斯哈金查尔斯凯尔普斯等等等等的一个讲到的资料就是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然后就反复的听，他就听这些磁带或者录像，那个时候不多的哦，他就一直听这些讲道，听得到就是你听到。你看起来你就会像谁，因为你跟谁学嘛。那么这就是一个门徒训练那么人被造呢，就是很那个的，就是你有一个镜像神经元哦，就是你看什么人，你就会像什么人。你看谁看得多，你就会具有他们的特征哦。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哦，这个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说我们今天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除去一切你可以除去的干扰，集中精力放在教导、听道和传道上。所以呢，他呢，作者呢，他也是常常听艾伦·雅各布的讲道，但是他不是听全部，然后就是在医治的那个部分，他就反复的听，反复的看，然后看他怎样把人从轮椅上拉上来。他也把人从轮椅上拉上一个拉上拉起一个病人，所以他就这样的反复去看，反复去去那个，然后呢就是门徒训练，就是让自己接受这些这些仆人的这些教导训练，然后他就专注在这个地方反复的去学习那么。你也可以接受那个远程的门徒训练哦，就是你如果身边没有更好的人，那你可以看那些那些人留下的视频资料等等哦，那么就是你可以成为把自己就是去看这些哦，关键就是神使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这些人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那么我们今天看他呢，也就让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也训练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一代训练有素，公义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明亮，直到日午。那么我们每一代的信心呢，应该比前一代更好、更强大，因为我们是站在他们的一个巨人的一个肩膀上哦。我们呢，可以一代比一代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站在那个我们那些 从前那个效法耶稣的那些榜样的那些那个神的仆人的那个上面基础上面，他们的基础上面，我们来训练做门徒的训练哦。那么这个是信心增长的这个第六个小点。那第七个小点，增长来自属灵的洞察力，就是从开始就知道结果，并且实现结果，就是要具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就是要从开始的时候就知道结果并实现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举两个圣经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的那个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啊。那么耶稣当时呢，就是出门在外，拉撒路生病了，玛利亚和马大就派人带信告诉耶稣说，你的朋友拉撒路病了，生病了。那带信的人走了以后呢，走了以后，拉撒路就死了。那带信的人呢，就只知道自己，走了之后，耶稣，那个拉撒路的病情，他并不知道那个走后拉撒路就死了哦，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就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了。其实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所以他说拉撒路睡了。门徒说：“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说：“不，他死了。他不愿意说死这个事，因为他太有能力了。要不是门徒们脑筋反应不过来，他不会说这个死字的。他们说：‘我们，他他说我们我们会去的，就去了。’到了伯大尼以后呢，马大他们就说：‘啊，如果你在的话，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所以呢，耶稣当时不在场反而好一点，因为，当时如果他们在场的话呢，耶稣在场呢，他们只看到医治的神迹，但是现在呢，拉撒路死了，他们可以看到死里复活的神迹哦。所以呢，他们就，就拉那个，然后耶稣就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时间差，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没有马上就去，因为他知道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没必要马上就去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洞察力，属灵的洞察力，他从开始都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他呢就是没有必要马上就去啊。所以这里就看到了，就是从开始就知道结果，并去实现结果，这是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耶稣复活。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女儿的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所以当时呢，看管会堂的人来找耶稣说：“我女儿刚死，刚才死了，请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就跟他去了，有大批的群众也跟随着他，拥挤着他。那路上呢，就出来一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啊，就被耽搁了。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然后就。他那个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哦，后来耶稣又让他做见证，哎，你看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女儿，她那都这么着急了啊，那么她都那个快死了，那么她很着急，但是怎么现在又出来了，半路出来耽搁了，怎么事情？你说那个人肯定很是又生气又着急，怎么还不管我的事？你要赶紧啊！可是呢，有那个管会堂的家里人来说，你女儿死了，何必再去烦扰夫子呢？耶稣听见这句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兼顾了他的信心啊。耶稣从起初就早已知道了，所以他到了，他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那个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到，到了他家里的时候，那些人，耶稣看到他乱嚷，有人哭泣，有人哀嚎，他就进去哦，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小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就拉着小孩子的手，对他。对他说：“大力米谷米，就是我吩咐你起来，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个闺女就立刻起来行走。那时候她已经是12岁了，耶稣就吩咐她给她东西吃啊。所以她要去医治这个女孩，她的头脑里那个医治就已经成就了。所以她从起初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人不知道，人就是在那个自然界当中，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干扰说。 哎，你干嘛那么，不要啊，这样。所以人就是会怎么样，有让狼啦、哭泣啦等等，就是那些痛苦的反应出来。因为这人自然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了结局啊，他就知道了结局。所以呢，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个，就是留意来自人的不幸。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或者说不是很完美的比喻啊，比喻，比如说一个小狗受伤了，你想去帮助它，它却咬你，为什么它去咬你呢？你去救它，你去帮助它，你想去解救它，可是那个狗不知道啊，它就是很痛很害怕，所以它会凶巴巴的，就是想咬你，因为你是去解决，你去帮助它，你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它的，但是这个小狗不知道。哦，这个比喻虽然不是特别恰当哦，但是我们用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人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是去为他祷告，你是去帮助他，这是神的意愿。但是呢，人有时候自然的反应，哇，你看到这个事情恶化了，你看这些事情耽搁了，你看这些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了，他就是会一直的打电话，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说出来哦。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洞察力，就是说你是去解决问题的，你是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但是呢，它中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么你只需要知道这个首尾，就是比如说 A 到 Z 哦，这个是 A 是字母是 A 是开头哦，那么 Z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那么中间 A B C D E F G 等等，那么这些中间的情况环节呢，会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个 A 到 B 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了哦。那么就是，比如说那个中间会发生，比如说医生的报告啊会出现，或者温度的改变，或其他类似情形的发生。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消息会出来，所以呢，作者说我不会连接于把我的信心连接于发生的这些负面的事情哦。所以呢，他说我每当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呢，这个例。服侍的人立刻就好了，这个是最好的哦。那另一种情况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突然的恶化了，这个时候呢，那个他就会希望这个服侍的人就打电话给他啊，那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情况，但是呢，他会就是在电话当中就是会把他带到那个信心的那个里面，带到盼望的里面，当然那个人会说出很多状况，怎么做状况恶化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是他们自然的反应。但是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他知道我要把他带到这个信心的这个结果当中，让他在信心上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的人呢，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首尾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需要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东西所影响哦，怎么样去影响哦。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留意呢，来自仇敌的破坏，就是作者哦，他说，比如说我承接了一个那个病案哦，这个是你或者承接了你的或者你所爱之人的病案，他通常会这样的要求他们哦，说你不要做任何的一个医疗上的改变，比如说停止药物治疗啊，或者是说就是说你不要做剂量的那个药物的剂量改变啊，或者怎么样医疗的手段改变，就说你继续去使用那个正常的使用那个药物，你不要做任何的更新和改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告诉他呢 就是他当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哦，比如说那个服侍的人哦，就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哦，比如说那个服侍的人来找他哦，那么找他呢，就是医生这个病也是束手无策了，这个病人也要接近死亡了，就是要死了，那么那他就为他按手，为他祷告哦，那么他就是。那这个病人就是开始就好转了。那后来呢，这个医生就过来了哦，说哦， 你要那个继续的那个做怎么样的治疗，就给他药物或者停了，或者是给他药物改变了，你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结果呢，这样的就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反应，就是后来呢就恶化了。你就恶化了，就没这个医治呢，就被破坏了，就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服侍的那个果效呢，就彰显不出来哦。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魔鬼的一个诡计哦。那么你看那个圣经当中那个拉撒路复活以后的事情哦，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拉撒路已经是一个从坟墓当中死了4天的人，他复活过来，这个是完全的死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每个人都知道了哦。那么这个完全的那个神迹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来见证这个，来相信耶稣。那么当时呢，法利赛人因为知道了这是一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策划杀死拉撒路。为什么杀死拉撒路呢？因为他们说，现在那个拉撒路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了嘛，耶稣医治了拉撒路，如果医治了以后再死了的话呢，他们就说，哎，医治没有果效，没有持续等等啊。那么这呢就是一个仇敌，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来破坏哦。所以呢，有时候呢，仇敌呢也会借着一个这个思想呢，去那个把一些思想送到一个人的一个心里面，送到一个人的思想里面哦。那么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医生利用一个医生给他们一个想法，然后给病人呢加大剂量等等哦。那并不是说医生不好啊怎么样哦，那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呢，就很容易就是说。你的果效反而是一个反作用，这好比是它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年轻的女士，21岁的女士，她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女士呢，她已经是被服侍以后呢，就已经是痊愈了，癌症已经痊愈了哦。那么后来呢，就是医生呢，就是说，那个也在在那个再给他那些其他的一个治疗以后呢，就，这个人呢以后呢就又死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成为一个负面的一个见证。其实是这个死呢，他其实是跟那个服侍的人没有关系，而是跟他自己药物的更换有关系的哦。那么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需要非常的注意，就是说你如果去服侍就是不要去改变这个医疗的那个以前怎么样医疗的一个方式或者药物的剂量等等啊，都需要就是不要去做任何的改变。还有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次数的长短呢，是我们取决于信心的运作的程度啊。那么这个就是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就是有这么两种说法哦。一个呢是威格斯沃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为一件同样的事情祷告了100次，那99次就是不信的祷告。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约翰雷克。约翰雷克呢，他为生病的人呢，他就留他服侍30天，每天都服侍他们。如果按照威格沃斯的说法的时候，那么约翰雷克和他的同工们前29天是不信的祷告了，第30天是在信心里祷告，因为直到那天才有医治发生。那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其实谁都没有错啊！如果你达到一定的一种的程度，你祷告一次病就得医治了，那太棒了啊！本应该如此。那么就不需要再继续祷告。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你祷告了。你是击中了病魔了，那你就一直追，你就一直祷告追击，直到病魔屈服于你。所以，如果你一次祷告成功达到目的，你的运作力就是100%。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祷告10次才能成功，你的运作力只有10%，因为你需要祷告10次，所以呢，这个。你需要祷告多少次是由你运作上达的程度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纠结于哦，就是说你祷告的次数和长短，你无论是一次成功，或者是说你每一次去追击，直到它好了，这都是好的哦。那么这个是信心， 那个第七个方面，第八个方面呢，我们的信心增长呢，在于成为助人的人，而不是求助的人啊。那么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这么做，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跑去祷告或者打电话说：“你为我祷告啊！”哦，都是求别人为他祷告。那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求助的人，一种是被求助的人。啊，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帮助人的人，而不是求人帮助的人。所以，我们是需要成为那个，就是去帮助别人的人啊，不是说我们一直去那里打电话求助，那个就是我们去仰赖的是人的帮助。而我们今天最应该的是，我们从神那里去支取能力，而去帮助别人。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我们知道神是值得信赖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这样呢，你的信心就会成长，你是完全的信赖神啊。那么，当你完全的信赖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成长。你对神有信心，这也是能力的出处，因为神的能力就会透过你彰显出来。神是一个实干家，你是神话语的执行者，他是，话语的那个就是神话语的执行者，你是把神的话语执行出来的那个人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你的增长是在于你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那么第九个小点，增长在于清除管调。管道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网络，有时候说给你多少的那个流量速度是多少，但是后来呢，就慢慢又不知不觉就那个流量就变低了啊，那你就用这个流量这个减慢的时候，你就非常的生气哦，怎么会这么慢呢？我刚才报的时候我是那个速度是很快的，怎么现在这么低呢？好像是这个网络公司的关系哦，把这个速度给调低了。那么人们有时候认为神也是这样的，神在天上那里好像有一个带着把的那个蒸汽机关开关哦，神就到处巡逻，看着有些人需要医治就打开开关，给出30%左右的医治。神的工作好像是在巡逻那个。然后呢，掌管这个阀门，有时候他把阀门关掉，说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呢，神就好像是有时候呢，就是没有把规定的那个能力呢，就是留到你，好像是神的问题哦。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神的问题是什么？是你自己在控制，是你的不幸堵住了过这个管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神的一个问题哦，好像是神没有给你那个能力哦。那么其实呢，是你的管道堵住了。这是不幸，这些不幸来自哪里？来自电视啊、电影啊，或者新闻啊，从各个事物，我们从这些事物当中，就被堵住了。我们经常去看、去听。啊，我们不知不觉的让不幸就堵住了我们的这个管道，使我们的管道呢就被堵住了，我们信心的管道这个就不能通过我们去流淌出去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说：“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把我的话、把我的灵、把我的能力都给你了，现在你来告诉我，你有多感恩，告诉我，你用多少你的用。”恩典成就了什么？你通过我向人展示了多少爱？你白白得来有没有白白的给出去啊？但我们认为这是神调低了能力的流量，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做这做那来增加这个流量。不，你只需要清除你生活中的所有垃圾，使你可以活出来，可以打开你的通道。让神从你的通道流出来，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增长需要我们的清除我们的管道哦。那么第十个小点就是增长，在于不要限制神，只在意神的荣耀。以弗所书3:20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你想。想想看，如果你企图努力用言语来表达它，你已经限制了它，因为它可以做得超过你的丰富的想象。所以，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神的是， 是充充足足成就，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所以呢，我们不要限制了神，我们只要在意那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只在乎自己的名声，或者是我想建立一个某一个事工，成为某一个人物啊。那么这个呢，关注点呢，就是自己人的荣耀。我们只要关注的是神的荣耀。当我们的关注点是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神叫我们做的事，这个流通的管道哦。那么有一个叫埃德玛利亚伍德沃斯修女哦，她呢这个人呢就身材非常的矮小，但是她祷告呢非常的有震撼力。她呢这个人是比较小的，她只有4尺3英寸，大约1米3左右哦，人是很矮的。但是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有威力的，他的祷告就是像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震动力哦，就是很有能力的哦，所以他呢就是很有影响力，他呢就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他，他只想做神自己让他做那让他做的事情哦，所以呢这里就看到了说神能够。增长呢，我们只要在意神的荣耀，而不要在意人怎么样看我们，在于人怎么样，自己怎么样得荣耀，或者是建功立业等等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点。我们要在意的是神的荣耀。那么第11个小点呢，就是增长的目标是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们就是不要去限制这个神，有时候说。我算什么啊？我不会做，等等等等，就是说，你的信心增长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圣经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哦，所以你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个我们的团体会限制了神，或者我们个人呢也会限制了神。我们要么就是被神扩张，要么就是你来控制神哦。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哦，不要用我们自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哦，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哦。我们自又行在圣灵里面，我们要是不是行在圣灵里面呢？行在信心里面呢？我们就是行在怀疑里面，我们就觉得自己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我们就限制了神哦。我们要让神、耶稣来扩张我们。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哦，我们决定就是要去做一个帮助，做帮助人的人。我们不要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做一个依靠别人来帮助的人。神希望你做奇妙的事，甚至是比耶稣更大的事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能增长的这个这个点上面我们有11个小点哦。那么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感谢主。